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的第35篇，从35篇开始，我们就来到保罗的执事。所以35篇的题目是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歪谤地的繁殖。我们先来看看经文，这《使徒行传》12章最后一节第25节，还有第13章头12节。12章25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去，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13章第一节，在安提亚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第三节，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第五，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宣传神的话，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第六，他们经过全岛，到了破釜，遇见一个犹太人，是个行法术的假申言者，名叫巴耶稣。第七，他常和省长士酒保罗同在，士酒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切求要听神的话。第八，只是那行法术的以驴马，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抵挡使徒，想要叫省长转离这信仰。第九，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溢，定睛看他说。第十，你这满料各样诡诈和奸恶魔鬼的儿子，众义的仇敌，你歪曲主的正路还不止住吗？十一，看啊，现在主的手临到你，你要瞎眼，暂时不见日光，立刻就有雾气和黑暗落在他身上，他就四下找人牵手领他。十二，省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因惊讶主的教训，就信了。使徒行传论到繁殖的一段，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二部分是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我们在这篇信息里面要先来看12章25节的引进，然后再来看13章第1到第12节。12章25节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去，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前面12章第1到24节是一段差劲的话，我们在前面一篇信息已经讲过了。他那里记载彼得受逼迫，第25节是11章30节的继续，11章22到30节是讲到保罗完全进入了使徒的职事。我们已经看见保罗是主直接拯救的，然后借着亚拿尼亚被带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面，后来借着巴拿巴的引荐，就跟耶路撒冷的门徒有实际的交通，以后呢又借着巴拿巴被引进主的行动里，把神国的福音开展到外邦的世界。第二章到第十一章记载彼得对犹太人的使徒执事，然后从第13章第2到28章就记载保罗对外邦人的使徒执事。那期间呢，从11章19节到12章25节是记载彼得和保罗执事他们之间的过渡时期。下面一个大点，主行动里面的新的转弯。我们在13章第1到第12节看见主在一些有恩赐的人的中间的行动，在这里没有新的起头，只有主行动里面新的转弯。主的行动已经从耶路撒冷开始， 水流从那里流到安提亚，现在在安提亚有一个新的转弯。耶路撒冷是犹太宗教的中心，但是安提亚是为着外邦世界的中心。安提亚是这样的一个中心，是非常有战略性的，所以这一个城被主拣选来为着他在地上行动新的转弯，就是转向外邦的世界。下面一个大点，在安提亚的申言者和教师，13章第一节说，在安提亚当地的教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且扫罗。申言者在这里就是借着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且说出神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受感说预言。教师呢，就是照着使徒的教训和申言者的启示来教导真理的人。申言者和教师是为着地方的，同时呢，他们也是为着宇宙的。在这个流从耶路撒冷的120人开始的时候，有奋于启动的只有道地的犹太人，但是按照13章第一节的记载，在安提亚教会的申言者和教师是来自几个不同的源头。巴拿巴他是利未人，按籍贯他是居比路人。尼杰呢，尼杰的意思是黑，表示他是一个黑人，可能他的祖先是出自非洲。古利奈人路球是来自北非的古利奈，如果他是罗马书第16章21节保罗的亲属的路球，那他可能就是犹太人。和西律同养的马涅在行政上与罗马人有关，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欧化的人。13章1节的西律曾杀害施浸者约翰，这是神主宰的作为，使杀害施浸者约翰的凶手同养者成了教会中一个领头进攻用的肢体。13章1节末了提到了扫罗，他是犹太人，生在大扫，曾经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摩西的律法受教。所以在这里所记载的五位申言者和教师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两辈人组成的，他们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和身份。这个就指明教会是由各种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所组成的，与他们的背景无关。这个也指明神将属天的恩赐和功用赐给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是根据他们天然的身份。在13章第一节这里，主设立了一个榜样，主的行动从安提亚转弯到达外邦世界。外邦世界里面有许多不同种类的人，文化种族身份不同的人，所以就在这个转弯的开始，他设立了榜样，指明教会是由各种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所组成的。今天基督徒中间派定理事会啦、委员会啦，去募集基金资助一些的活动，此外还有许多的组织，但是在行传13章情况是大不相同。在这里我们看不见理事会，看不见委员会，看不见募集基金或者组织。下面一个大点，申言者和教师的产生。按照13章第一节，在安提亚的教会有申言者和教师，我们需要找出这些申言者和教师是怎么样产生的。在哪里没有神学院，也没有案例，那么巴拿巴、尼杰、路球、马念和扫罗他们是如何成为申言者和教师的呢？第一个重点，逐渐显明。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1节说，基督就是身体的头，将四种的恩赐给了身体，就是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以及牧人和教师。这些的恩赐是头所兴起，由头赐给身体的，它不是借着教育、选举或者案例等等人为的方法产生的，乃是在爱主并且寻求主的圣徒中间，有一些人逐渐的显明作为传福音者、申言者或者教师。他们的产生乃是借着他们 基督徒生命和生活里面的显明。比方说在第七章史提反，他显明为大教师，在第八章腓力，他显明为传福音者，然后在第九章保罗，他先是显明为传福音者，然后是显明为教师，然后当他在安提亚召会的时候，他不是做传福音的工作，乃是做教导的工作。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说，他和巴拿巴在召会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这个就指明巴拿巴和扫罗都是教师。第十三章第一节提到的名字，另外三个人就是尼杰、路球和马涅，可能他们是圣言者。保罗当然也有传讲的恩赐，但是他在安提亚是尽教士的功用。十三章一节提到五个人，不是用人为的方式产生为恩赐的，相反他们的产生乃是借助他们在圣徒中间逐渐的显明的。至终圣徒就承认这些人有某些的恩赐，然后因着他们的恩赐，他们就成为有恩赐的人。下面一个重点，基督身体生机的路。今天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应该跟从行传十三章的榜样，不以人为的方式产生传道人，不采取人为的选举和组织的方式。我们乃是仰望主，叫他从他的身体产生恩赐。我们采取的路不是组织，乃是生计的。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全时间侍奉主，这件事不应该以组织的路来做，乃是应该以基督身体生计的路来做。最近台北有几百位圣徒奉献自己全时间侍奉主，我们告诉这些圣徒，他们不是跟从组织的路，我们在主恢复里的路是生机的，是生命的路。重要的乃是圣徒如何在主里长大，如何让神圣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发展，产生进功用的能力，这个是生机的路。基于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长和发展，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个。下面一个重点，没有募集基金的人为方法，撇下这个生机的路而采取组织的路，就是堕落。这样的做就是堕落回到传统基督教的做法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弃绝那种组织的路，就是人为的控制和募款的方法。主的执事乃是在组织和人为理财方法以外完成的。没有多久以前，我告诉台北那些奉献自己全时间侍奉主的圣徒，不要讨论财务或者募集基金的事。1949年当同工们在尼弟兄的带领之下决定差遣我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他没有给我基金，我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末了我照着主的引导去台湾，我去哪里没有任何人为的资助来帮助我，我没有任何人为资助的凭借。我来美国情形也非常的相似，我到了这个国家没有人在财务上来资助我。事实上美国有一些弟兄以为我有远东圣徒的资助，而远东的弟兄以为我有美国圣徒的资助。有一件事证明我没有人为资助的凭借。帮我预备1964年所得税的弟兄告诉我，那一整年在洛杉矶教会总共给了我$600。你可能惊讶我是怎么样生活的，那我只能见证说我就是这样生活。我怎么生活呢？我乃是过麻雀和百合花的生活。我分享这件事的点就是，我们全世界侍奉主不应该为着财务担心，主不会让我们挨饿的。行传十三章没有讨论到募集基金或者付给巴拿巴和保罗多少钱。巴拿巴没有说，保罗弟兄放心吧，我们会顾到你的生活费用的。同样保罗也没有说，弟兄们你们按手在我身上，但是我的旅费怎么办呢？我怎么生活呢？你们差遣我出去，但是谁来资助我们呢？你们要怎么样送钱给我呢？行传十三章的路实在是与今天许多基督教团体的实行是大不相同。容许我对你们见证在美国的文字工作。1963年我们开始出版了一份小小的刊物，就是英文的 Stream Magazine 水流报。 我们在这工作开始的时候只有200美元，在已过的21年，这个文字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主一直使用这文字的服饰，许多人享受到出版的书刊。今天这个工作有三个分站，一个在 Anaheim， 一个在欧文，一个在台北，许多的圣徒为着这个文字的服饰全时间工作，这一切都是主的作为，而不是借助组织和募集基金而成就的。假如主引导你全时间侍奉主，你就要受鼓励接受主的路，不要谈论金钱和组织，不要考虑你的地位、阶级或者头衔，你要忘记这一切，确信凡事主必定眷顾你。下面一个大点，需要全时间的工人。今天主完成他恢复的行动需要许多全时间的工人，在美国尤其需要。美国可能有将近100个教会，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全时间工人来应付这样的需要。主的行动因着这个短缺严重的受到限制，我们实在需要全时间的工人。所需要的全时间工人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当然不是借着人的选举，乃是借着圣徒在生命里面长大，而照着他们所示显明出来。然后有些人会受主引导全时间侍奉主，他们要凭信接受主的引导。这样跟随主的人不应该担心他们生活费用，他们应该简单的将这件事交给主。不仅如此，他们不应该在意地位、阶级或者头衔，他们应该单单关心主的行动，渴望在他的行动里面。我全世界侍奉主已经50几年了，我能够见证这样一个侍奉的人不应该担心财务或者地位。我能够见证从我1933年放下工作侍奉主以来，我从来没有考虑到我的地位、阶级或者头衔。这些年来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昼夜劳苦。我不在意我是谁，我不在意地位，我不在意阶级，我不在意头衔，我要人简单的称我李弟兄就够了。我只是一个劳苦的弟兄。我们的渴望乃是跟从保罗，为着主的权益劳苦照顾众教会。我盼望读这信息的人为着全时间的工人的缺乏祷告，主会引导你全时间侍奉他吗？可能主会这样引导你。今天不止在美国，在拉丁美洲，在欧洲也非常需要全时间的工人。中美洲、南美洲许多的国家一直向主的恢复敞开，在墨西哥和巴西有许多的教会，在瓜地马拉、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巴拉圭也有教会。虽然在拉丁美洲有那么多的教会，但是全时间的工人却是非常的少。实在需要有许多的圣徒乐意全时间侍奉主，信靠主来应付他们的需要。我们都需要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不要轻率的做任何的决定。我们要祷告，要向主敞开，寻求主的旨意。但愿主为着今天在地上他恢复的开展，兴起全时间的工人来。